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赞美诗400首。
像耶稣，就做耶稣来帮助，平安能爱满我心，是流露个小法中，我在暂时行天路，信仰万物救主，我生命你更柔和，愿留在同中，天父聆听无涯的天父双眼常关注，天上麻雀它坚固，阿鼻却听我求顾，他将我尽情独立，以最广泛的去处，我愿心尽更圣洁，求主耶稣来同住，我祈求更像耶稣，你已彰显浓眉中，我愿亲近我恩中，迎尽希望安歇中，我愿点个永生，无论尽我心尊苦，我愿尽尽恩尝尽，
我说亲爱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我说亲爱的长子，各位兄弟暗时平安。
我们今天来继续查考帖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帖摩太后书第二章。
我们请看帖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我们请看帖摩太后书第二章。
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
我们到底来读过一遍。
帖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开始读。
两位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读。
二章一节，请读。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识，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你要使众人回讲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虔诚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
其中有
西米乃和非礼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已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
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拒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阿们。我想第二章我们用基督徒的角色当作我们这一章的题目。
我是用我们第二章用基督徒的角色来做这章的题目。
我们知道保罗在新约圣经可以说是写最多书信的一个使徒。
我们知道保罗在新约这来对写同最书信的这些书徒。
那他人生最后的一封书信就是写给提摩太的，就是提摩太后书。
他人生同辈一张批信，就是写提摩太，就是提摩太后书。
如果从前书来看也预言了将来会有异端从中间来出来。
那哪位提摩太前书来看，就是预言将来必有异端来扰乱这教会。
那是进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异端已经进到教会之中。
我们进入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异端已经进入到教会。
所以二章的第十七节说如同寻觅乃跟非礼图。
你今天在这讲，如同科米奈加菲利多，
这一段是提到他们偏离正道，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
这一段就是讲，因偏离了正道，讲复活的话的代志已经过去了。
所以当时来说，异端进到了这个教会之中。
以当时来讲，异端已经进入了教会。
所以在这里这个保罗对提摩太提醒你怎么样来去牧养神的教会。
所以在这里保罗跟提摩太提醒说要怎么牧养咱这群教会，
如何继续持守真道，
如何持守真道，
成为一个主忠心的仆人，
真做是主同忠忠心的仆人。
所以从第二章里面大概有七个比喻是提到当时应该在这样的比喻里面，我们尽到我们该尽的责任。
这接下来对讲到七个比喻是讲这比喻讲咱应该尽的责任。
从这个比喻里面来画出一个神的仆人仆人呢，在这个末世异端进到教会所应该有的形象。
讲这个比喻来讲，咱这仆人这异端进来教会，咱基督徒应该有这个形象。
第一个就是在第二节提到的。
头节是点咩？第二节说。所讲的
就是要成为教师，要能够忠心的把真理也教导给别人。
爱心假做教师，为这个真理来教导别人。
所以当教会异端进到教会里面，教会里面要把真理能够传承给下一代。
就是讲咱要为真理来传承到咱的后一代。
那第二个就是要做精兵。
第二行就是咱来做基督，要做精兵。
这个做精兵必须经过许多的操练。
咱做精兵要经过真多的操练。
对，第三节提到啊，与我同受苦难。
啊，第三节讲的，你要跟我同受苦难。
所以教会啊，遇到了一些异端的产生啊，要有苦难的心智。
啊，咱教会啊，遇到一挂异端的产生，咱有苦难的心智。
那第三个是比武的勇士。
啊，第三个就是比武的勇士。
这个比武的勇士啊，是要按着规矩的。
比武的勇士就是要按照规矩啊！
你要想这个比武的，为了得到的就是冠冕
啊！咱来想讲啊，这勇士要得到就是得到的冠冕。
所以一个人的侍奉要照规矩，我们为的不是得到别人给我们的肯定
啊！咱侍奉就是按照规矩啊，咱要得到不是别人给咱的肯定，
而是将来我们能够得到冠冕。
还是将来咱来得到这个冠冕。
第四个有农夫的形象。
第四个就是要有农夫的形象。
这个农夫啊，我们都知道他是啊流泪撒种。
咱知影农夫就是啊流目屎来压种。
要能够啊有一种忍耐的功夫啊。
还有将忍耐功夫。
在这个树藤的时代里面呢、啊，我们真的要学习农夫的忍耐。
啊，这个时代，咱还是啊农夫的忍耐。
要有等待。
还有等待。
好，那就能够得到啊美好的收成。
就在得到啊美好的修行。
第五个，在第十五节提到的做无愧的工人。
啊，第五个点在十五节讲，哎，做无见效的工人。
一个无愧的工人呢、啊，是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
就是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
啊，甚至把道讲得更清楚。
啊，甚至讲将这道讲得更加清楚。
让许多人啊，借着我们所传讲的道来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啊，借着咱所传的道，互人分辨下面是。丢下面是唔丢、啊？
第六个哈，就是做贵重的器皿，在21节哈。
第六行就是第二十一节讲要做贵重的器皿。
啊，在神的家中，贵重的器皿不是因着他的才子。
啊，在神的家中，贵重的器皿不是因着伊的才子、啊，
而是因他是圣洁的。
那是因伊是圣洁的、
啊。所以提醒提摩太啊，在这个异端啊进到教会当中，你更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
啊，提醒提摩太讲，啊，异端已经入来教会，你更加爱做圣洁的器皿。
那最后一个提到啊，要有仆人的形象。
啊，唐贝姐讲到要有这仆人的形象。
啊，要用温温和和的啊，用和气的口吻呐、啊，去抵挡那些抵挡的人。
哎，
嗯、啊，去劝诫那些抵挡的人。
用这温和的口气来看困戒这个这抵挡的人。啊，
或许神给他一个悔改的心。
啊。我开始讲，不一定心或者悔改心。
所以，我们从这七个角色里面啊，这个比喻也提到我们基督徒啊，你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啊，咱为这个角色跟这个比喻，咱知影咱这末世时，咱基督徒应该扮演的角色。
我们在切入主题之前呢、啊，我们来看第二章。
啊，咱切入去主题进行了，咱来看第二章。
第七节哈。
第七章。
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刚才读这一段了、啊，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然后感动哈。
啊，他说他这段我心里都有一挂感动。
啊，就是在圣经里面的话，就是要我们去思想。
在圣经里对我就是爱人去思想、
啊。你思想之后，主就给你聪明来去知道啊，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
啊，你思想以后，神就让聪明，让咱知道讲啊，圣经里对道理。
啊，我们今天人要尽我们一种追求的一个本分。
啊，咱人爱尽咱追求的这个本分、啊。
当神开启你的智慧，你就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啊，当神开启咱的智慧，咱就明白神的道理。
圣经常用比喻来去提到那个深奥的道理。
啊，圣经常常用比喻来讲到些深奥的这道理、啊。
圣经它很强调一些原则的问题。
啊，圣经常常强调一挂原则的问题。
我们如何透过思想，透过神给我们的聪明？
咱如何透过思想、透过心，让咱的这聪明？
这个聪明就是一种反应的能力。
这聪明就是反应的能力。
我们看圣经，距离我们现在新约啊2000多年。
啊，咱看圣经距离今毛2000几年。
我们怎么样用这个原则啊，能够借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反映到我们现在我们所目前遇到的问题？
咱借这个原则，咱也在欢迎教讲啊，神要给咱遇到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读经听道理，要加上我们的思考。
啊，所以有当时读经听道理，要加上咱的思考。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觉得啊，我们的道理好像真的，我们真的是很会听到了
哈。啊，咱兄弟姐妹拢知影啊，咱真好听道。
啊，我们从小到大到现在，不知道听了几万场的道理。
咱为细汉到大汉，唔知听过几万遍的这道理。
可是有些道理啊，都是我们听了之后，我们没有真的去思考这个道理。
啊，一寡道理咱听过以后，无真正来思考这个道理。
是当我们实际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用圣经的原则来反映到这个问题里面的时候，我们反映不出来。
哦，但是咱等下一寡问题，咱要用圣经来对道理来反映，结果反映不出来。
所以啊，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啊，要思想。主必给你聪明去理解去反应，
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爱思想来反映这个道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形象，就是、啊、做教师的形象。
我们来看头一个，就是做教师的形象。
我们请看第二节。
我们来看第二节。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信人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可见、啊、这个道理、啊、是先从听来的。
可见那道理是为先为听来，
接受教导之后，我们要懂得把它交托给其他的人。
啊，咱接受教导以后，咱来来教导给其他的人。
但是这个在听在教导当中很容易失真呐、啊。
在听跟教导中间小可会走进去。
啊，所以我们就要忠于我们所听见的道理。
所以咱要忠于咱听见的道理。
啊、在提多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就这么说到了。
在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你讲到
要忠于我们所传的共信之道，
爱忠于咱传的共信之道、
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我们总会也意识到啊，其实很多的异端也进到教会里面。
啊，在这时代，咱也意识到啊，真侪异端进入来咱的教会、
我从去年开始来接这个大专班的工作。
我去年开始来接大专班的这个事奉。
啊，现在大专班的课程呢、啊，都着重在我们的十大信条。
啊，这样，即马大专班的课程拢注重咱十大信条。
那其实我现在也意识到啊，这个教育啊，这种我们的一个很基础的教育，一定要从孩子啊就来做一个学习。
我来意识中啊，从基础的教育，爱为囡仔开始来教导。
所以，我们高二班连续有两年，我们都制造这个读经的背诵卡。
啊，这高二班啊，咱拢是注重这个读经的这背、个、这卡、个、片。
背诵起来。
啊，拢爱个背起来。
那从小把它记起来，就变成我们的观念了。
啊，有虽然个记起来，但是后边都成做咱的观念。
从小还不明白，可是久了之后，慢慢的从听道理，更能够确定啊，我们所信的是合乎圣经的。
啊，不一定，虽然是啊，个我未明白，不过大汉了，才知影讲啊，咱信的确实是合乎道理。
我们上次年末特别聚会啊，看见我们的读经班哦，背诵十大信条，我听了很感动。
啊，咱顶边的年末聚会，咱看到。读经班的这个小朋友，因读啊，因的背十大信条。
我们这一代到底能够给下一代什么？就是一个真理的传承呐、
啊。咱这代也是后后一代下面就是真理的传承。
那这边也提到说，善于交托了。
就要讲啊，善于交托的。
一个忠心的仆人被托付工作之后，
啊，一个忠心的仆人啊，叫用交托工作以后，
他不单单只认为自己是被神所托的。
伊无单单啊，认为伊是被神所托，
他也相信有更多人是主所要使用的。
啊，伊也相信讲啊，更加侪人是主伊爱来使用的。
所以信仰的传承交托很重要。
所以信仰的传承啊，这个交托是非常的重要。
当然，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啊，特别提到说，交托之前呢、啊，也要经过试验呢、啊。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节的讲啊，教导进前人爱试验。
啊，这个人是无可责之处的。
这是无通好指责的所在。
啊，不然这个人他是带有正义性的。
啊，无这人是有带着这正义性。
在很多事上是没有被试验过的。
而真侪世上是过唔捌去用试验过、
啊。这个工作一交在他的手中啊，可能会造成很多啊、因为啊、他可能在一些。方面的不适任呢，造成整个圣工没有办法推展。
啊，这个工作呢，交在手中，因为一寡代志无得适应，伊就这圣工都无得来推展。
所以圣经特别提到啊，交托的对象啊很重要。
所以圣经特别给咱讲，这个交托的对象是非常重要。
就是尼希米当时要复兴整个啊这个神的选民来重修这个墙垣。
啊，其实尼希米来复兴啊，这个、选民的一寡代志。
他知道工作不能只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伊知影。 工作袂用去甲囥在伊一个人的身上。
他要把更多的工作交托在别人的身上。
伊要将更加多的工作来交托别人的身上。
也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更多的人一起来完成。
将这个使命来托付给更加多人来完成。
他所托付的人是有条件的。
也伊说托付的人是有条件。
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七章。
咱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七章。
第七章第二节。
第七章的第二节，
尼希米记七章的第二节，
尼希米记第七章的第二节，
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罗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那其实，在我们托付工人这个最基本的条件你一定要具备。
在我们托付的工人一些条件，一定要具备，
必须是忠信的。
必须是忠心，
对神是忠，这个忠心的。
对神是忠心，
值得信任的。
达到信赖。
更重要，他是敬畏神的。
同重要是，伊是敬畏神。
所以品格跟灵修有时候比恩赐本身要更加的重要。
所以品格加这灵修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要能够交托那个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所以咱来交托些中心，会使教导的人，
不是只交托那些与我们特别好的人，
不是交托迄个甲咱国真好的人，
也不是交托那些我们比较好使唤的人，
不是交托讲咱较好来使唤的人，
比较能够听我的话，
较会听我的话，
比较能够被我掌握，
较会使互我掌握。
有时候人很容易企图的为自己培植更大的势力，
有一挂人企图来。不用自己的势力。
这个政治里面常常用这种手腕。
这个政治常用这个手腕。
所以很容易有人马的问题。
所以常常有这个群众的问题。
有时候在服事里面，我们要找一个真的是忠心的，而且值得信任的，而且是敬畏神的人。
在服事里面，我们要找一个忠心还敬畏神的人。
不是只找那一些只听我们话语的人。
不是只找只听我们话的人。
有时候我们会听不到真话。
但是我们听不到真话。
我们常常听到那些阿谀奉承的话。
我们听一些好听话。
对整个教会的圣工就有所阻碍。
对教会的圣工是一些阻碍。
第二个形象就是主的精兵。
第二个形象就是主的精兵。
我们先来看精兵的内涵是什么。
我们来看精兵的内涵是什么。
如何才能够 做主的精兵呢？
要怎再来讲做是主的精兵。
二章的第一节。
第经文第一章。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来刚强起来。一个主耶稣的精兵他必须是在基督的恩典上来刚强起来。
一个主要说精兵就是要在稳定上刚强起来。
一个自身为成为主的精兵，他必须是你要有要的意愿。
那假作是作为精兵，你要有这爱这意愿。
如果你愿意做主的精兵，
你愿意做主的精兵，
来承担你的使命，
来承担你的使命。
你有这个意愿来为主来做侍奉，
你有这意愿来为主来做侍奉，
愿意靠着主的恩典走在服事的道路上面。
愿意靠着主恩典，稳定来行在主服事的路上。
这服事不是因为我能，我可以。
这个服事不是我会使，我会用的，
而是工作托付我了。
你是就是讲这个、工作因托付我。
虽然知道我不能，
我虽然知道我无法度，
但是我知道神能。
不过我知道神会使。
能够在服事里面谦卑的去寻求神的一个能力。
那在服事里面谦卑来寻求神的能力。
所以可见不是在自己的能力上面。
可见不是踮在咱家己的能力顶头。
也不是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上面。
乃是建立在别人的肯定
顶头。乃是在主的恩顶上来刚强起来。
乃是踮在主的恩顶上来刚强起来。
这句话我们好像很容易说出口。
这句话咱跟他今后来讲出来。
但是我们很多人的服事都不是建立在基督的恩顶上来刚强起来。
不过咱真多人的服事不是建立在基督顶头恩顶上来刚强起来。
他所谓的信心是建立在别人给他的肯定。
也信心就是建立在别人的好一个肯定。
得不到别人的肯定，我没有信心呐。
我原来是得不到别人的肯定，就无信心。
我没有这个能力呀。
我无这个能力。
如果是这样我们真的看不到我们所做的工作，神来同在，来带领。
安尼，咱看不到神的工作，神无都敢同在。
所以今天太多的人是借着成就、名望、财富。
真多人是借着成就、名望
自我的优越来支撑着自己了。
自我优越来支撑着自己，
我们就容易陷入在一个自我的依靠里面。
咱就陷入去自我依靠来。
其实人所谓的刚强那是一个很表面的、很薄弱的一环
所谓人的 公共是踮咧金宝的这个标明顶头。
等到一个人失去了他外在的能力的时候啊，这个人就觉得他一无是处了。
啊，当人失去外在的这能力了，就感觉伊啥物拢无。
所以保罗为什么会对提摩太讲这句话？
保罗为什么对提摩太讲这句话？
其实保罗的侍奉啊，真的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刚强起来。啊，
保罗的侍奉就是徛踮咧基督耶稣稳定顶头来刚强起来。
他知道他是神所选召的人。
伊知影伊神所选召的人。
他知道他生命当中神所给他的旨意是什么。
伊知影伊生命当中神给伊的旨意是什么。
其实别人都不接纳他，不接受他。
啊，不管别人是无法度来接纳来接受伊，
他依然做他仆人该尽的责任。
伊依然作为仆人来应尽的责任。
他知道他的生命一切都是神的支配。
伊知影伊的生命拢是神的支配。
所以虽然在危急逆境当中，
啊，虽然在危急啊这逆境当中，
神常在夜间啊，在异象当中跟保罗说：“保罗，你不要惧怕。”
啊，神常常也跟这个。你想来对他说啊，保罗你不用怕，
你只管说，因为在这个地方有我许多我要拣选的人。
啊，你只管说，因为这所在有很多我要拣选的人。
所以在恩典当中来刚强起来，
在稳定中央你要刚强起来。
所以他说没有什么让我与基督的爱再次隔绝了。
所以说没有什么让我跟基督的爱来隔绝。
我知道啊，我能够储备件也能够储丰富。
啊，我知道我还在储逼真来在出洪湖
啊！加给我力量的乃是天上的神
啊！加给我力量的那是天顶的神。
其实，在我们侍奉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习，要体会如何在耶稣的恩典当中来刚强起来
啊！咱点么说呢？对，爱学习，爱体会，按哪点么？这基督耶稣来对刚强起来。
那精兵啊，他要成为精兵啊，他必须是被经过试验过的。
啊！伊要假做精兵进京，伊要先接受
训练。他要有受苦的心智的。
要接受苦的心智。
我以前是在新训单位做教育班长。
啊，我以前在军中的单位做教育班长。
其实那时候非常的挣扎。
啊，其实迄阵非常的挣扎。
因为当教育班长之前呢，要有三个月的干训班。
啊，在做教育班长之前要有三个月的干训班。
一进去之前呢，就提到啊，这个干训班啊，早5000，晚5000。月入数十万啊！
哦，伊就讲啊，这要入去干分班，之前爱早起要招5000，暗时爱招5000，啊，加起来是数十万。
我们听的都很可怕呢，哈、
哦！听起来是真恐怖。
但是进去之后啊，当然有些人不适应，有被退训的。
啊，你去了，果然就无法度适应，就去用退训。
一直到后面的啊，真的能够通过考验的。
啊，踮咧后边，我都经过考验的，
才能够分发到各训训单位啊，做教育班长。
啊，照我都啊分发到这新训单位来做教育班长。
其实我们看见保罗在很多方面呢、啊，也经过了神许多的试炼。
啊，其实咱看保罗在真侪时阵啊，经过神的这试验。
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九节。
咱来看第二章的第九节。
第九节，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们看见了、啊、虽然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
啊，虽然被捆绑，我心里都无被捆绑。
所以我们看见了保罗的受苦，他是有盼望的。
虽然讲保罗受苦是有盼望的，
他的盼望在于神跟他同在。
也盼望是神跟他同在。
他觉得他为主受了这些苦难是有代价的，是有价值的。
伊有家己有感觉，为神受这苦难是有代价，是有价值的。
我们看第十节，
咱来看第十节。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看见这个道，借着相信，人的灵魂能够得到拯救。
所以有盼望啊，讲这个道啊。有这个新的灵魂怎么来对？
为教会、为信徒来受苦难是有价值的。
为教会、为信徒来受苦难是有价值的。
而且他知道啊，为主所做的将来是不落空的。
也知影为主所做的将来是不落空的。
啊，所以啊，在第十一节里面提到，
你再这样讲，
他说有可信的话，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啊，也必与他同活了。所以这边提到说啊，我们今天为主来牺牲啊，其实啊。我们将来呀、啊，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生命。
啊，只要讲咱为主来牺牲，咱将来就得到祝福咱的活命。
甚至第十二节提到说，我们如果能够忍耐啊，必能够和他一同作王。
这里在讲咱呐，会使跟到底忍耐，将来跟伊到底作王。
我们如果不认他，将来呀、啊，他在天上也必不认我们。
咱若无认伊，伊啊将来无认咱。
所以，今天在生活里面，我们如何去呈现我们是基督徒？
啊，咱在生活顶头，咱如何来呈现讲咱是基督徒？
我们真的在每个时段啊，每个阶段当中，我们都显明的表明自己是属神的人吗？
啊，咱刚有好多点咩任何的时段，咱来表明咱是属神的人吗？
我们今天在众人面前不敢来认主，那将来主耶稣如何来认我们？
咱在咩众人面前，咱唔敢来认主，将来是主要说是变咱的人。
所以保罗对圣有这样的肯定。
所以波罗五安的肯定，
他说信主这条路绝对不落空的。
伊讲信主这条路是绝对不落空。
你今天相信我，你明天相信神。
你今天相信我，明仔再相信神。
神是无谎言的神。
神是未讲白话的神。
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哈。
咱来看第十三节。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负自己。所以可见呐、啊，神他是值得来相信的。
啊，可见神是。特地咱来相信
啊，因为啊神从来不背弃他与人所立的约
啊，因为神啊无背弃一个人所立的约，
甚至他也向人啊来确定的啊，神绝对不会向人来说谎
啊，神啊确定伊绝对袂向人来讲谎。
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八十九篇，
咱来看诗篇的八十九篇。
诗篇来看八十九篇，
诗篇八十九篇
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三十五节。
诗篇的八十九篇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三十四节，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我真的有一次读到这一段了、啊，心里面很感动
啊。啊，我听你读到这段，我心里非常感动。
我说，既然今天主他既然直接对人说，我对你所说的话不会改变。
啊，我安尼形容啊，主竟然对人讲，我所讲的话绝对袂改变。
神亲口来答应，来向大卫说，我对你所说的应许绝对不会说谎。
神啊，亲嘴对大卫讲，我对你讲的应许绝对袂白差。
所以，我们今天所敬拜的神是一个无谎言的神。
咱所敬拜的神是一个无讲白差的神。
我们所确定的福音，这条得救的道路是绝对真实的。
啊，咱说。听好音，咱这地球道路是绝对是真实的。
所以神他借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去肯定了这一条信仰的路。
所以神借着这应许的圣灵来，让咱肯定这条真理的路。
让我们真的能够啊，坚持的来相信，来确信。
让咱啊坚持来相信，来确信。
那个精兵啊，不要将事物啊的事情来缠身。
啊，这精兵唔好将世上的一挂代志来定掉。
他必须能够专于啊他的分内的工作。
你必须专于伊分内这个工作、
啊。好像当时的使徒啊，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啊。造成了教会的一些混乱。
刚刚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这个使徒造成教会混乱。
因为为了管饭食的问题啊，出现了一点状况。
因为了管理这个饭食的问题来造成一挂混乱。
首先造成了彼此的分歧，造成了整个教会的分裂。
啊，差一点嘛，造成教会分裂。
啊，后来才提到说啊，管饭食啊，我们是不可以的，应该要托付一些忠心的人。
所以教会人讲啊，管饭食是。不合宜的，咱来爱透一挂有忠心的人。
传道当以祈祷传道为事。
啊，传道应该是来祈祷，来以传道为重要。
我们今天是主的精兵吗？
咱今天是主的精兵吗？
我们今天不将事物缠身才好。
咱今天唔将这个世上的代志来定掉。
今天人生有两大很大的任务，我们必须来完成。
今天咱有两项任务，咱必须来完成。
啊、就是救己跟救人。
就是。救己跟救人，
其他都是次要的东西。
其他东西不重要。
这两件事情做完，将来无愧见主面。
啊，这两件事情做完，咱将来无见下来见主面。
保守自己走在主的道路当中，一直坚持到最后。
啊，保守自己啊，坚持来走到最后来见主面。
在这个信仰的道路，来看见了别人灵魂得救的需要，来去拯救更多的人。
在信仰的道路来看去啊，别人灵这个灵魂的需要，咱来救赎别人。
所以保罗才提到啊，为真道打美好的仗。
所以保罗在讲了，为了真道来拍美好的
仗。持定永生，你我因为这样被神所选召的。
啊，持定永生，因为安尼你我比神来选掉。
那第三个提到啊，一个啊神的精兵啊，必须讨 这个主人的喜悦。
啊，第三讲到啊，新的精兵必须要讨得主人的喜悦。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立志，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啊，都是为了讨主的喜悦。
啊，咱今日立志，咱做任何代志，拢要讨得主的这个喜悦。
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咱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五章，来看第九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的第九节。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我们来看。啊，抱歉，第五章第九节哈。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
五章的第九节。
第九节。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保罗啊，对哥林多教会啊这么提醒啊。
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安尼来提醒。
我们要立的志向，就是啊，一生当中来讨主、讨主的喜悦。
那立的志向，就是一生当中来讨主的喜悦。
为什么讨主喜悦啊，是一生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讨了主的喜悦是这么一生当中这么重要的代志？
我们可以避过很多的事情，但是避不过将来在神的台前接受最公义的审判。
啊，那在票规讲的讲真多。代志，不过无多来撇开将来踮咧做的代志接受审判。
我们再来在神面前呢、啊，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或恶或善来受报。
啊，咱将来踮咧做面头前啊，恶还是善，拢会受到报。
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角色跟形象，就像一个精兵一样。
所以，基督徒的角色跟形象，跟那精兵同款。
第三个就是比武的勇士。
啊，第三个就是比武的勇士。
我们看回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咱来看回来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来看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第二章来看第五节。
第五节，第二章。
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够得冠冕。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在世上，我们的角色就像啊一个比武的勇士。
啊，所以基督徒在这个角色就是跟他世上在比武的这个武术。
那比武的目的就是来得奖赏啊，得冠冕啊。
比武的目的就是要得奖。奖赏得到冠冕。
那任何的游戏都有游戏的规则啊。
任何的游戏都有游戏的规则。
比赛也有比赛的规矩啊。
比赛有比赛的规矩。
所以可见啊，如果不按照规矩，你即使得到了名次。
啊，确实，咱若无按照规矩啊，你若得到名次，
你还是得不到这样的奖赏。
你那是无得到。
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说啊，凡事都要按着规矩次序来行。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讲，你要按着规矩来行。
一个服侍神的人不能够随心所欲，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啊，一个服侍神的人袂使啊，你该安怎做就安怎做。
侍奉中要合神的旨意，做一个属灵清楚的原则。
啊，侍奉中爱清楚神的旨意来做属灵。
我们不能用我们所谓属世的方法，
咱袂使用咱属世的
方法，求达到目的来不择手段。
为了要求这个目的啊，不择手段。
我们看圣经里面所说的，有时候啊，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啊，咱看圣经所讲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今天不是像外面来讲的，你反正结果弄好就好了，过程啊都可以啊。
啊，不是像咱外口讲的啊，这个你用好就好啊，这个过程无重要。
有时候结果啊。虽然是好的，可是这个过程呢、啊，也是神所看重的。
啊，有当时啊，结果是好，不过这过程是神所看重的。
穷寡妇两块小钱的奉献的过程，没有人看到。
啊，寡妇两块小钱是无人所看。
整个奉献的结果，它可能是奉献的最少的。
啊，奉献结果是奉献来对同少的。
可是神看的那个过程，他的心意。他是把仅有的都投上去了。
我先看一个过程，这心意是为仅有的两块钱拢奉献掉。
所以做侍奉不是为了求目的，不择手段。
咱做侍奉不是要求目的，而不择手段。
既然是属灵的事情，要回到属灵的原则来去面对。
既然是属灵的代志，爱回来这属灵的这原则。
我们在礼拜三啊，谈到这个利未记的第十章啊，我觉得对侍奉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啊，咱今拜三讲到这利未记的第十章，这侍奉来讲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章，我们再复习一次。
利未记的第十章，咱来复习一遍。
我们谈到第九章啊，是整个亚伦呐、啊，当然前面讲了很多如何献祭，他们第一次来做献祭。
我们看第九章亚伦这个，讲个真多，就是一头一遍来献祭。
第一次按照神的方式期待来做献祭，后面的结果我们看见什么？
咱用这个新的期待来做献祭。咱看了下面结果。
第九章的23节说，神的荣光在当中来彰显。
啊，高经第三章讲，神的荣光 点咧降民的中啊来
彰显。是有火从神那边降下来，烧了他们的所献的祭物。
二十四节讲有迄位新的民众来出来，啊烧了一挂祭物。
哦，当时的百姓看见的心中啊，一定非常的高兴喜悦。
啊，当时的百姓看到这样代志，心中一定真欢喜。
我们所献的被神悦纳了，纪念了。
咱所献的比神来完那、哦、来纪念。
前面是荣耀的火
啊，当时荣耀的火。
在第十章啊，我们看见拿达跟亚比夫去反映这件事情的时候。
啊，咱看第十章拿达跟亚比夫来做唔到这款代志的时阵，
可能看见荣光啊，情绪太激动了。
可能看到荣光啊，这个情绪性格激动，
得意忘形啊，不知道约束了。
啊，对于蒙神啊，是唔知道来约束自己。
这个僭越的神所给他的神职的一个规范了、
啊。啊，来超过神和伊这个规范。
所以到了第十章，我们看见的是火啊，从天降下。是一个审判的火来烧灭他们恶人，
所以第十章看这个火是为天来降来，来审判这两个恶人。
一个不照规矩的人，看见了神的荣光之后，所看见的是审判的火。
啊，一个不按照规矩的，看了神的荣光是这个审判的这个火。
啊，所以啊，教会有教会的规矩，
所以教会有教会的规矩。
我们今天不能凭着个人的感动。
咱袂使凭着个人的感动、
啊。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啊，我跟他介意，什么拢会使。
要按照真理，按照体制。
哎，按照真理，按照体制。
今天信徒要顺服整个职务会的决议。
啊，信徒要顺服规个职务会的这决议。
职务会每一个同工成员，我们要在议会当中，我们决定的要对神负责。
啊，职务会同工啊，伊所决议的，咱因着对神来负责。
层层负责，对神负责。
顶顶负责，对神负责。
整个教会里面是一个神制的教会。
啊，规个教会是神制的这个教会。
如果神的仆人有一些瑕疵，自有神来去管教。
啊，然后神的这仆人有一挂下族，神的来管教。
所以按照规矩是我们的本分。
所以按照规矩是咱的本分。
在规矩当中来啊，热心来去侍奉神。
得按照这个规矩来热心来侍奉人。
那为什么要按照规矩？因为为了得到冠冕啊。
为什么按照规矩？因为得到这个冠冕。
如果今天呢、啊，这个比赛竞赛你是不择手段的。
啊，他说讲这个比赛、这个竞赛你是不择手段。
你为了得到这个奖赏，然后你吃了一个不该吃的禁药。
啊，你为了要得到奖赏啊，你吃一挂不应该吃的药啊。
好像这个奖项颁给你了，后来被查出来哦，你吃了禁药。
虽然你得奖啊，后来向查出来，真的是不好。
你本来是荣耀的，后来呀、啊，你的名声整个会掉下来。
你本来是得到荣耀，结果你的个人名拢无去。
所以为得冠冕呐、啊，这个冠冕不是为了得到我们个人的名声。
这个冠冕不是要得到咱个人的名声。
不是为了得到世上的利益。
不是要得到世上的利益。
不是成为我们一个自我价值的肯定。
不是成就咱啊咱。个人自我的肯定，
那是为了得到那个冠冕，得到从神而来的奖赏。
那是为得到冠冕，为神而来的奖赏。
所以保罗提到，奔跑不像无定向的。
啊，所以保罗讲的奔跑是无定向。
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
啊，我斗拳不是拍空气。
每个拳一出啊，都能够命中要害。
啊，每一拳出去都在命中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里面呢、啊，我们真的要清楚，按照规矩，我们要得奖赏。
啊，咱侍奉来对，咱要清楚，咱要得到奖赏。
第四。个形象就是做农夫的形象。
第四个形象就是做农夫的形象。
很多农夫的形象啊，是劳苦的。
啊，农夫的形象是劳苦的。
是流泪撒种的。
是流着目屎来
压种的。但是后面的结果、啊、是欢呼来收割的。
不过伊后边结果是欢呼来收割。
龙潭教会买了一块啊，近260坪的土地。
啊，龙潭教会啊，买一块差不多260坪的土地。
好多弟兄姐妹好期待，开始划分啊，我们要。来种，这个教会的开心农场
啊，种上的机会真欢喜来画一挂讲啊，这些来种一挂菜。
啊，第一批种的是南瓜
啊，头一批种的是冬瓜。
有一个吴弟兄啊，哇，他花了好长的时间去整理地，然后去杂草、除石头。
我这无兄弟啊，开长的时间来除草啦，来摕一挂石头起。
一看见终于收成了。
啊，看到啊，会使修行啊。
说那第一批收成，你来收成，好。
啊，他不会修行，你来修行。
我可以看了，好像长不出什么果子啊，因为那个叶子很大，都盖住了。
啊，看刚刚那无过什么规矩，因为拢只有叶啊砍掉。
我想说摘几颗就好了。
我想啊，搬几条把就好。
后来啊，穿着西装裤，穿着皮鞋就去了。
啊，后来穿着西装裤，甲皮鞋就。
一看啊，整片啊，我们只有采收的三分之一。 我自己采了40颗南瓜，每平均都这么大颗啊。
我刚那采三分之一，哦，就搬40粒的金龟。
我说你早一点讲，请更多人来嘛。他说传道这个第一次采收，你一定要参与啊。
我阿公啊，你应该叫过一个人来办。啊，因为伊讲啊，团队头一边修行，啊，请团队来办。啊，
现在只要去那边领会的哈，他一定会带你去那边采收
啊。啊，今天啊去啊领会，伊用带你去啊来采收。
那是一种喜悦。
那是种喜悦。
其实我觉得教会里面哦，因为有付出，看到成果你会感动。
啊，因教会来都有付出，你看了成果，你也感动。
如果这个付出是全体教会一起在做的。
他是说这个付出是咱全体大家来做的。
这个弟兄姐妹，这个牧大朋友，我们每次在带祷，你是很认真在祷告的。
啊，这个兄弟，这个牧大朋友出来是咱真认真为伊祈祷的。
是你会自己去关心的。
是你认真去关心的。
你在这件事情当中是有份的，你看见改变之后，你会感动。
你看到这样代志，你是有份的。你看到改变了，你心内感动。
你流泪撒种，你就能够欢呼收割。
啊，你老伯赛来雅静，啊，你在欢呼来修行。
你就能够从他的信仰追求的过程，看见神的恩典，去体验到神真的同在
啊。啊，你看伊信用这个改变过程，你要怎行，跟咱同在。
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这是灵恩会啊，我们看见很多啊得恩典的家庭。
好，感谢主，这边灵恩会要看到真多。稳定的家庭
都是一些默默的无名英雄，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底下来付出来关怀，
爸爸在做这无名英雄，爸爸的付出，
所以必须劳苦啊，
所以必须要劳苦，
我们就能够看见收割了。
那就是看见这个修行。
那第五个就是无愧的工人。
第五个就是无见效的工人。
无愧的工人是对神来无愧
啊，无见效的。对神无感觉见效。
他的无愧是啊，他能够照着真理来讲解真理。
伊无感觉见效是为了真理来讲解这个真理。
不是因为看着人的情面，然后不敢讲一些该讲的真理。
你看着人的情面，唔敢讲该讲的这个真理。
很积极正面的诠释出真理本身，他要诠释的内涵。
来积极正面来讲这个爱讲的这个真理的内涵。
当然神的话不是在人的智慧能够来去解释的。
当然神的话不是咱凭着人的智慧都来解释。
你说在解释圣经最怕的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在里面。
但是咱解释圣经，咱同惊是咱家己心的为主的这个观念。
我们为了要达成我们个人的想法，你只是引用了片段的圣经哦，来背书，为你的理念来背书，这是解经是不对的。
咱为着要达成咱的这个个人的观念啊，咱用个人的一挂啊圣经的片段来解释咱家己
的行为。圣经的解释是圣经在这个段落里面他怎么去讲
啊？圣经的解释是圣经这点这段落来对，
他前后背景到底在讲什么事情？
你前后对解释在讲什么代志？
掌握住原则，然后再从我们生活当中来诠释这个原则。啊，我们去反映这个道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中央这个关节，咱就踮在生活当中来讲这个道理是安怎来解释。
那其实圣经不能够只有在字句当中来去钻研。
啊，咱解释圣经不使踮在这字中间来一直来钻。
第一个要了解主的心。
头一行要了解主的心。
第二个要体贴主的爱。
第二行要体贴主的爱。
第三个清楚的讲解神的道。
第三行要清楚的讲神的道。
所以解释圣经除了看见神的严厉之外，我们还要加上耶稣基督的心
啊。这解释圣经当然啊，了解这个神的话，这个原意了，各位了解神的这个作为、
第六个我们来看这个形象就是器皿的形象啊。
第六个就是器皿的形象。
我们看回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咱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二章。
二章。
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第二章里面在这个19节哈，
在高站，
我们来看19节哈。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啊。后面提到，这个有关于器皿的贵重的器皿哈。
啊，不要讲到这器皿有贵重的器皿，
一个属不属神的器皿啊，主知道谁是他的人
啊。这个无属主的器皿，神知影什么？
神的根基已经定住了，这个根基是不改变的。
神的根基已经定住啊，这个根基是永远不改变。
好像这个事情啊，这句话是神说的，后面盖了一个印章。
当然啊，这样代志神讲的话，顶下边登一个印啊。
一个属神的教会，它建立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啊，这个属神的教会是建立这个属神的真理跟根基。
这个教会是要有印记的。
这个教会是要印记的。
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咱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以弗所书，请看一章。
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十三节
十三章，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所以这边提到说，一个合乎真理的规模的教会，这个教会啊，就有神的印记在当中了。
讲讲啊，这啊合乎神的印记的这个教会，就是有这神所的圣灵的作用。
谁是属神的人，神都知道。
啊，像是属神的人，神拢知影。
哪个教会是属神的教会，神就印记来去证实了。
啊，多些教会是属神的教会，神用这印记来证实。
我们今天属神的人呐、啊，我们的额上是有印记的。
啊，咱小先人，咱的牙定是有印记的。
请看启示录第七章。
咱看启示录第七章。
启示录七章。
启示录第七章。
请看三节。
咱看七章，启示录七章第三节。
地狱海并树木并你们不可伤害，等到我们印了我们众仆人的额头。好，所以啊，神的仆人额上是有神印记的。
所以神的仆人也，咱的牙定是有神的印记。
请看启示录九章。
咱来看启示录第九章。
九章第四节。
九章第四节。
并且吩咐他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好，所以我们今天啊，教会是一个真理规模的教会，我们教会有应许圣灵当作印记。
啊，教会是有真理规模的教会，所以有神应许的印记。
那今天我们信仰里面呢、啊，我们个人要求圣灵，那我们在额头当中就有神的印记了。
啊，在信仰来的，那求圣灵的，那你也定的以这个圣灵做印记。
我们有一个有印记的人呢、啊，我们就要立志来做主贵重的器皿呢、啊。
有这印记人的，那在做神贵重器皿。
这个贵重的器皿不在于他的才子，而在于他是圣洁的。
啊，这个贵重器皿。不在乎也在其实在乎也信
他就是神所预备所要使用的人，
因为奇秀无比做行做使用人。
最后来看啊，这个最后的形象就是仆人的形象。
那来同辈来看这个最后形象仆人的形象，
请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四节。
那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正经，只要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重新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我觉得这一段是教会里面我们要做神的仆人，我们能够尽本分的部分。
我刚才这段就是我们做神的仆人应该做的这部分。
一个神的仆人讲的话之所以能够有影响力，
一个神的仆人他所说的话要有这个影响力，
是在于他在信仰生活里面行出了道理所赋予他的责任，
还是一点在信仰生活顶头他行出这个道理所赋予的责任，
不与人争竞，
不跟人争竞，
温和的待人，
温和的待人，
善于教导人，
善于教导人，
教导里面也带了很多的忍耐
啊，教导来电脑带着真多忍耐啊，
以暴制暴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以暴制暴不是好的办法，
温柔劝诫能够带给人一种希望，
温柔的灌溉那也带人一个好的希望啊，
很多软弱的弟兄姐妹因为一时的软弱迷惑离开了主的道。
啊，真侪乱掉个乡子，基本因一时的乱掉离开主的道。
他期待的是一种希望，一种光明。
其他的就是一种希望，一种光明。
我们能够站在旁边立场来引导他，来替他分析。
啊，确实，咱在徛在边啊立场来对于引导来分析。
期待他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期待伊会使行转来主的道路顶。啊，
然后分析他的选择，
来分析伊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这样，你可以选择这样。
伊在选这行，伊在选那行。
他们选择回来走主的道路。
当你选择啊悔改行主的路，
我给他一个光明的一个未来，
啊，好一些光明的未来，
啊，让他知道说你爱他，你关心他，你是真诚的。
可以知啊，你是爱伊，你是关心，你是真诚的。
这个强化选择之后，给他做选择。
这个强化选择了，可以做选择。
旁边来鼓励他，
啊，在那边啊来鼓励。
所以这个温柔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力量的。
我感觉这温柔是真有力量的
啊，温柔就能够啊来对付那些抵挡的人
啊，温柔就在对付那些抵挡的人。
我深切的相信啊，爱是一切人内心当中最渴望的需求
啊。我感觉我亲切的感觉，这爱是人类这个内心中间同重要这渴望。
当一个人真的体会到你是爱他的，而且是真诚的
啊，当一个人来体会你是爱，是真心的。
一开始表面他是硬心的，不接受的。
一开始是硬心，无接受的。
透过你的爱，透过神的爱，
透过你的爱，透过神的爱，
透过神的灵的工作，
透过神灵的工作，
一个人的实心也能够变成 有温度柔软的肉心
啊，一人的酒心呢、啊、变成假作是有温度的这肉心。
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
今天每一个兄弟姊妹都要扮演这款的角色。
好多的慕道朋友，好多的主内软弱的弟兄姐妹，
真侪慕道朋友，真侪主来这个软弱的弟兄姐妹，
他们更需要一个温柔的指引。
啊，咱应该需要这温柔的指引。
我们求主来帮助，来带领我们。
咱求主来帮助，来锻炼。
所以一起来唱诗。
大殿来唱诗。
401首。
唱诗401首。
心祷告，曾以足迹相继，曾领受主道，一生难离唯有主软弱灵邦，无论所作何事，主是靠，是用功夫成身，是世上劳碌，碌米是草建筑，向我主恩福，当仰望主耶就必相助，亲友因你是为能看见耶稣，是用功夫成身，足引你逆路，一路一足通心，他起手扶助，或扶了或关顾，仍跟随我主，定睛仰望耶稣，坚信我救主。是用功夫成身，是内心境界，让耶稣来掌管你心思意念，随主圣灵引是全缘，就被做错。